法师，这位同学，大家晚上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，就是计划就是要上第12章，对不对？好，三法印。那在还没有上12章之前呢，我有想了一下，就是因为我有去排那个进度啦。我算后面的结束哈，就是，还有多出一节课来，所以我就想，三法印跟前面谈缘起的地方哈都很重要啊，所以，我今天呢会慢一点，然后呢会把上一次谈到南传的缘起的观念的部分哈，我今天有补充了给大家。那介绍给大家一下，就是有关于南传注释书谈十二缘起的方式啊。其实，假如我们了解的话，对我们掌握缘起也是蛮有帮助的啊。所以我今天就补充了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补充讲义第11章之2，就是今天发的2章，有没有？你看呢、哦，就是第3页和第4页哈、哦，还有一个图表哈、哦，图表那一张第5页有没有？那第12章的补充讲义呢，暂时先放一边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南传注释书，直接看补充。讲义的第3页哈，第11章补充讲义的第11章补充讲义的第3页哈。那这2页的说明呢，其实它在《清净道论》也有哈，但是我看了这个菩提长老的白话解释啊，也比较好理解，所以呢，我就引述了《相光庄严》哈第87期，就是中译版呢。菩提长老讲的哈，这12缘起的说明，那其中有谈到这清净道论的一种注释书的说明啊，那所以我引出来给大家分享啊。我们来看第3页哈，那大家先把这个图表哈一直一起放在旁边来看啊，这个图表大家假如没有看过这个南传的说明的话，这个图表其实我们拿到也不晓得它要代表什么，啊，所以要配合这一份的说明呢，就是补充讲义这个第3页和第4页的说明，那也许这个图表呢，我们就可以比较可以理解哈。那据说，假如我印象没有错误啦哈，这一种观察的方法好像是出自于舍利弗。舍利弗啊，啊，舍利弗观察缘起的方法，我有确定的话再跟大家说哈。不过我印象是舍利弗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3页哈。首先，南传注释书跟我们谈到缘起呢，这一些注释书呢，就是南传的阿毗达摩，就是叫南传注释书啊，就是南传的阿毗达摩。那北传的阿毗达摩呢，就像俱舍论啊、大毗婆沙论这一种，就叫做北传注释书，或者叫北传的阿毗达摩啊。那有关于南传的注释书，啊，像清净道论呢，那或菩提长老这里所引述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十二缘起的说明啊。第一段是谈三世，那这一个部分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省略。谈三世的部分哈，因为它跟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哈，就是我之前上个礼拜我有发给大家补充讲义的第11章补充讲义的第1页有没有？三世两重因果那个图表啊，第11章补充讲义总共有5页哈，那如果上个礼拜的话是第1页。有一个图表，中间哈是三世两重因果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跟南传注释书第3页这个地方的第一段呢， 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省略。那要介绍不同的就是从第二段开始，标题二，你看哦，三连结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看。那三连结是指什么三连结呢？我们直接看第二段，三连结的第二段。第一连结是指十二缘起里面的形和事的连结。你看这个图表，你对着这个图表来看哦。那个右边哈，你看那个形和事有一个双箭头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在中间小小的有一个写着连结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是第一个连结了，就是过去的形和现在的事啊，就是投生事的一种连结，就是说，我们过去造作的这一种身口意业啊，它当然也有无明跟爱的驱动，不过当这种身口意业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那个因缘的时候呢，它会促使我们啊去投生。所以呢，有一些在谈缘起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佛教啊一些学派啊，它很重视这一个事，就是投生事。你看哦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一下就能够理解了。重视这一种连接的，你看像藏传，对不对？他很重视那一个什么，什么中阴救度法啦，什么有没有？他们很重视那个，就是在投生的那个时刻啊，因为有这一种业力的驱动啊。假如说你在投生的时候是无明跟爱都是很重的话，那我们一定是杂染心投生嘛，那一定是杂染的因缘成熟的话，我们还是在三界里面继续轮回。那如果是我们背后带着的那种行业啊，身口意的业呢是恶的话呢，那我们投生的事呢可能就到恶道去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带着的那个是善业的话，我们投生的事也许就在善道了。所以有一些人呢在比较重视这个连结，所以这个连结它是谈过去跟今生一个第一个连结。那第二个连结是谈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因跟现在果，就是受跟爱。你看这个图底下，底下受跟爱的连结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？有哈。那这一个呢就比较着重在现世的那一种观察。那像我们四念处里面呢有一种修法叫做观受念处，有印象吗？所以你看哪一些禅师或者是哪一些修行者，他特别特别强调呢在受里面觉受啊，如实正知啊，这一种受，不要让这一种烦恼啊让他跟这个受呢，因为受呢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五蕴生的自然反应。那这一种自然的反应，假如我们跟爱连结的话，我们就会累积下辈子的这样子的轮回的因呐、啊哦。所以这个连结也是阿毗达摩非常重视的地方。再来第三个连结呢，就是业有、就是有和生老死的那中间、就是爱取有那个有、那它是写成业有，对不对、所以这个有呢基本上就是业力嘛、那它写成业有，那这个业有和生的一种连结、也是等于说下辈子的开始啦、所以今生我们造的这一种业有啊，就是储存下来的这一种业有，如果说我们还是累积的都是轮回的这样子的业有的话，那当然我们下辈子的再生啊一定还是逃不了这个轮回之苦啦、所以这三个连结在阿毗达摩来讲呢，他很重视这三个连结、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特殊的名相吗、跟北传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看三连结的最后一段、当无明跟行被归纳为过去 爱取有被归为现在，这样的分法只是一种方便，我们不应该只认为无明跟行，只是归咎于过去，而认为无明跟行就是过去了，今生没有。所以菩提长老说，爱取有被归为现在呢，那就认为过去没有爱取有。所以其实呢，在三连接的说明里面，就是要把这一种角度啊，做一个更好的诠释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标题啊，这三个连结行识受爱啊，业有还有生这三种连结呢，到底要说明什么呢？那南传注释书跟我们讲了一个语词，就叫做二十种模式和四组啊。那什么叫二十种模式呢？我们接下去看下去，就可以理解，不难的，很简单的。我们看第三页倒数第二行，二十个模式是什么意思呢？过去的五个因，无明行，本来是只有无明行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菩提长老呢，他用阿毗达摩的解释来看的话呢，就是今生的因，没有今生的烦恼，其实也是从过去带来的。所以过去的 五个烦恼的因啊，无明行爱取有，这个就从过去带过来的。那过去的五因在过去发生功能，同样的现在也继续运作。所以现在的爱取有实际上也伴随着无明跟行。所以过去的因有五个，现在的因也有五个，这样子就几个，十个。我们来看第四页，第三行，那现在的果从是一直到受，对不对？五个嘛，是一直到受。你看这个图，第二的地方，写着二大大个那个地方，是名色六路触受这五个，这是现在的果。那五个现在果到未来也一样会运作，所以二跟四，你看，它都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二跟四啊，白色的那一条，都是五个，也不是白色，灰色，是一直到瘦，是一直到瘦，所以也称为五个未来果。现在果包括是到瘦五个，那五个现在果到未来也同样运作，所以未来的生老死啊，其实它也是从是名色六路触受一样的，它还是跟现在一模一样的。如果是下辈子再有生老死来说的话，那它那五个一样会伴随它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第四行，基于这样的解释，我们可以说有二十个因，还有四组，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？不理解的请举手一下，不了解请举手一下，我再讲一次，可以吗？你看图表啦，看图表，我直接用图表来讲。你看图表，最这个圈圈最外面的是很黑的嘛，对不对？黑色的，那再往里面一点的话就是深灰，过来就浅灰，过来就白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里呢，二十个呢，二十个因是看第三栏，看第三栏，就是浅灰。你看意的地方有无明行，对不对？那爱取有，然后再来呢，到二的地方的呢，就从四开始了，是名色六路触受。也是五个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的因呢，爱取有还有无明跟行，然后到未来的果呢，也是从是名是六路触受这样，所以总共就 四五二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就变成20个音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还有四组哈，一二三四这四组，嗯。不过这一种分法呢，菩提长老啊，有意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明哈，第4页第二段的第三行，啊，第4页第二段的第三行，事实上，啊，菩提长老说，生老死也可以放在五个的现在果上，五个的现在果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是名是六路畜受这五个哈，其实也可以包括老死，因为呢，我们今生也要面对老死嘛，他讲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果也可以说有7个，未来果也可以有7个啊。所以阿毗达摩他认为现在果跟未来果只有五个呢，菩提长老说其实也要包括生老死啦，啊，嗯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标题，由三轮转的角度看十二因缘啊。那所以我们前面认识了新的语名相哈，第一个呢是三连结，第二呢。二十个因有没有？20个模式，还有呢四组啊、哦，再来现在哦新的名词就叫三轮转啊、哦，最后一个啦啊、哦，最后一个名词叫三轮转。三轮转其实跟我们北传的惑业苦是一样的啦，有没有？他在第一行那边他说第一个轮转叫烦恼轮转，第二个轮转呢叫业轮转。第三行第三个轮转呢，叫果报轮转。果报轮转就是苦啦，所以祸、业、苦这三个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来找一下这个图看看哈、哦，有没有3种轮转？你找看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这个图啊？哪里？最什么颜色？最外围那一层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外围的黑色有3种轮转啊，所以你看在第一块的地方哦，他说，烦恼轮转呢，就是惑有3个，哪三个呢？哪三个？你看它的线条嘛，它有一个箭头指着啊，有没有？无明行咩？哪里？你看那个烦恼轮转啊，旁边有一个箭头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圈着无明嘛，圈着无明，然后那线连到哪里去？爱取，对不对？连到爱取啊，所以这三个叫烦恼轮转啊。这三个无明、爱跟取就是惑嘛，其实是跟北传的一样的，只是名词用不同而已。然后呢，业轮转呢有2个，哪2个？行跟有嘛，啊、哦，行跟有，然后呢，果报轮转呢？果报轮转呢？他说有8个呢，8个，他上面写的8个，对不对？哪8个？是，名是六路畜受，还有呢？生有老死8个，这样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们跟北传不一样的就是多了一个生有啊。你把生有圈起来，我们来看菩提长老的解释哈。你把那个生有圈起来，我们来看菩提长老哈。那补充讲义的第4页哈。就是三轮转第3行啊，三轮转的第三行，我们看果报轮转哈，果报轮转包括了第三哈，就是是，第四名色，第五六路，第六呢畜，第七受，这个叫果报轮转啊。然后第10的业有啊。也会产生果报，所以第十呢被归成果报，是指呢业果报有中的再生有。那另外生跟老死也是果报，所以这样加起来总共有8个。 那这个是这种说法是北传没有的哦。那也许大家会在这里要怎么办？啊，这里看得懂吗？他在这里哦，他把我们一般北传比较没有详谈的那个有啊，那个有哦，他把它分成两个啦，把它分成两个，就是有哈、哦、有，我们说爱取有生老死那个有哈、哦，它分成两个啦，一个呢是什么？啊，一个就是业有啦，业轮转里面的业有啊、哦，业轮转就是业有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北传的。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没有的，他说是果报轮转。果报轮转是什么？他说是再生有，对不对？再生有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北传没有的啦，就是他把这个有哈分成两个，一个呢就是业有啊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再生有啊，就是果报这样，只有这一点这一个不同啦，跟北传不同，其他的都一样啊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，第四页最后一段，烦恼轮转就是无明爱取，业轮转就是行业有，然后他刮胡部分对不对？所以他把那个有哈、哦、分成两部分啊，一部分呢是放在业有，一部分呢是放在再生有哈、哦，就是果报轮转那里。那果报轮转就是是。名色六入畜受，还有呢，业有部分，这个就是再生有了啊、哦，还有生老死八个，三种轮转。我们看这个说明哈、哦，在三轮转中也有因果关系啊、哦。最基本的轮转就是烦恼轮转，烦恼轮转促使业轮转的因啊、哦，那而业轮转也会构成果报的因。不同的果报，接下来这一段哈是蛮好的，我觉得蛮好哈。他说不同的果报是因为造不同的业而产生，就是像我们众生啊，哦，我们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？那就是有不同，大家有不同的业力而产生，感不同的果报，感不同果报的友情会产生不同的反应，这又在。启动了烦恼轮转，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今生，我们来作为，比如说作为人，但是我们的果报呢，是让我们很愚钝的，很愚钝啊。那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愚钝的这样子果报的反应啊，让我们在启动了，有时会更愚钝的那种烦恼，会这样子的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一些人呢，为什么那么乐天派哈，或者是那么就是会比较会进步，这个都跟个性啊，过去的那一种果报哈息息相关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过去的这种果报，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果报啊，如果是不理想的话，那我们会启动了。更恶化的烦恼轮转都有可能，因为它还影响我们的心情嘛，哦，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今生一切都很好的话，很顺心顺意的话，其实这个是很有福报的，因为我们不会让自己呢再启动不好的烦恼，我们反而是启动好的善业，这样，啊，所以从不同的烦恼轮转又产生不同的因。再从业轮转，又会再产生果报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啊，就会，果报又推动烦恼哈，所以我们的烦恼轮转就这样的一直循环不止。所以我们一般讲惑业苦呢，通常都是 要注意这一些关键呐，好，那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如果说对于南传的这个这些名词暂时还不很熟悉，没关系那先有一个概念那以后我们碰到的话，大家就会知道，有时候他偏重在什么连接来谈修行的时候好，我们来看，大家翻开一下讲第十章的讲义，还有第十一章的讲义这两份讲义有带来吗？有哈，第十章的讲义呢，大家翻开146页，第十章的讲义，翻开146页。那第十一章的讲义呢，就翻开最前面那一页，就是150页，这两面大家翻开。我稍微再补充一下这里。在上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在第十一章一开始的地方，导师有跟我们讲说，因缘有分成杂染跟清净。杂染的因缘称为缘起法，对不对？那我有说，请大家参考146页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146页倒数第三行缘起之性是杂染的世间的，圣道之性是清净的出世间，所以因缘总括了佛法的一切。这个可以吗？到这里可以哈，那比较呢，有问题的是最后一行后面哈，世尊所说的缘起是不通于清净的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所以呢，在最后那一页的图表147页的图表我们对着150页来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，我们需要稍微再强调一下就是150页这个地方，最开始上面他说缘起既然是杂染的因缘佛在《阿含经》所说不通于清净，这个没问题。那导师引了经文呢，他说缘起的定义就是此有故必有。那它的内容呢，就是无明、缘行等等等，一直到生、缘、老、死、存、大、苦、聚、集，有没有？就是苦的积聚呢，缘起流转呢，这个是属于杂染的，这个 OK 吗？那大家看一下157页，大家翻一下157页。刚刚是看流转门嘛，现在看157页第一段，现在看环灭门哦。157页第一段后面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所谓无明灭则行灭，存大苦聚灭，有没有？那他说这个环灭的原理也是缘起的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你看那个147页这个图表如果说流转门来看的话呢，缘起之性的流转门是世间因果还是出世间因果？流转门，世间因果，对不对？缘起里面的流转门呢是世间因果，那缘起里面的环灭门呢？环灭门呢？你们知不知道我讲哪里？知道哈？那所以你看到缘起的流转门是世间因果，缘起的环灭门呢，它竟然是通出世因果，对不对？ 它通出是因果，那我们说缘起是不通清净的，这样子说得通吗？导师在这上面不是讲缘起是不通清净的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到底通不通？通不通清净？通还是不通？通啊！啊，圣道自性通清出世因果通清净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圣道自性明，但是缘起呢，就是比较特别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缘起是杂染不通清净呢，它偏重在流转门呐、啊，偏重在流转门啊。那环灭门呢，实际上也是，应该也可以说环灭门的那一种理则啊。也是属于呢，就是它有清净的气氛了哈。但是真正是所谓灭啊，那一种出世因果的灭呢，只有涅槃才是真正的是无为的境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缘起有分成，像法住智哈，有分成流转，还有幻灭。像我给大家看那个《虚生经》哈，《杂含347经》，他说法住智呢，就是知道流转跟幻灭，这个叫做法住智。到这里可以吗？直到流转跟幻灭，这是法住智。但是我们在第十一章一开始呢，或者第十章最后面呢，导师说缘起是不通清净的。那到底要怎么来说呢？所以一般我们讲说缘起是不通清净的呢，是偏重在流转门这里来说，偏重在流转门。那它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啊，所以缘起呢不通清净呢，是比较着重在流转这个地方来谈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属于有漏的，它是属于有漏的啊，就是无明啊、行啊这种是有漏。那但是呢，到这里为止哈，大家要先停顿一下，因为我们要把缘起的几个名相哦，要做不同的诠释。哇，这个粉笔擦好像太脏了一点。那到这里为止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继续要讲另外一个跟缘起有关的智慧呢，就是要通这两个地方的理则。我们讲哈，像导师所用的用词啊，原理。或者是理性，我们能够知道流转的理性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或者幻灭的理性，此无故彼无，这样子的一种了知，这个叫法住智。那这个呢，是属于什么呢？它还是属于有为的智慧。真正无为的智慧呢，是叫做涅槃智，涅槃智啊，这个才是无为的。所以，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法住智呢，它可以知道流转门哈，它可以知道是杂染，那它也可以知道清净或者是通于无漏的那一种理则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法住智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缘起的智慧啊。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在跟一般我们在谈缘起的时候啊，要做一个简单的归纳了哈。就是像我们那个图表啊， 我们说缘起是知道流转跟幻灭，那这个叫做世间杂染的因果。那幻灭呢，它跟圣道呢，它是属于出世的嘛，出世的清净的因果。所以缘起呢，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理则，只是知道流转跟幻灭的理则，这个还是属于法诸智啊。但是假如我们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啊，得到的涅槃啊，得到的涅槃境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涅槃境界呢，才是所谓的啊出世的啊解脱的境界啊。所以其他的这一种都叫做有为，都叫做有为，只有涅槃的境界这个叫无为。所以在部派里面呢，他们有分这个流转啊，它叫做有漏又有为啊。那八正道呢，它虽然是通于清净，通于出世，但是它却是有为无漏，只有涅槃才是无为跟无漏，这样大家可以吗？理解哈。所以在缘起的智慧里面哈，一般我们比较难通达，就是你只是知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这样子的一种必然理性呢，它还是属于有为的，它还是属于法诸智的地方。但是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子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、啊、烦恼全部灭完呢，得到的涅槃的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才是真正进入不生不灭无为的境界。所以稍微虽然都是从缘起这里展开此无故彼无得到的境界，但是在这个理则当中，它还不是还没有得到灭除烦恼嘛，所以在这个理则的了解当中，它还是属于缘起的智慧法诸智的这个部分，所以它跟涅槃之这个无为还是有一点稍稍有一点不同。会不会越讲大家越模糊了？啊？好，我讲完第十二章哈，再跟大家补充，因为在第十二章呢，他还有把前面第十章、第十一章的内容哈做一个汇通啊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十二章159页啊，第一节三法印啊。那第十二章呢，最主要要谈三大理性的统一啊，就是三法印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略说三法印是佛法重要的教义啊，判断佛法是否究竟，以此为衡量佛法的标准啊，所以以这三法印相违的就非佛法啊，或者是称为不了义，纵使是佛说啊。反之，如果说跟三法印相合，就称为入佛法相啊，即使不是佛说，也可以称为佛法啊。所以三法印主要的三个呢，就是在我们159页哈，本文倒数第三、倒数第二行啊，三法印的名称就称三个啊，第一个就诸行无常，第二呢诸法无我， 第三涅槃寂静，这个就叫三法印。法就是普遍必然的理性，就 Dharma 啊，法鬼词啊。印呢，就是依此而证实为究竟啊，就是印证它是对的啊，所以称它为印。那以这三个来印证佛法，所以称为三法印。那能够入佛法相这个部分呢、啊？我们在注脚一，我们在上学期哈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导师有把佛法有作为两大点来谈，其中一点就称为入佛法相，也称为佛法啊。注脚一，佛弟子能够依佛的正觉而去学习修行，同样能够证到佛所觉悟的。当然也称为佛法啊，所以佛法的含义呢，它是只要诸佛常法，再来呢就是入佛法相这两相啊。导师说，好，那三法印就是这三个。那导师跟我们补充说，三法印有的呢还加诸受皆苦，成为四法印。那三法印在经典里面呢，那我要给大家看一部经，这部经也是很有名的经啊，就是在谈到三法印的时候啊，那是佛弟子在谈，那也不是佛说的经，但却是呢在谈三法印啊，所以也可以印证它是佛说的法啊。那我有附录在最后面啊，谈三法印的这部经，大家请翻开171页哈。这一部经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哈，杂含226经，阐陀经。171页哈。那这一部经是很多比丘啊在鹿野苑的地方。那为因缘的啊，你看第一行哦，佛波涅盘未久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一部经呢，是佛已经入涅盘不久呢而结成的哦，不是佛说的哦，这部经哦，但是却是放在杂含里面哦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经哈，不是佛说，不要觉得很奇怪啊。阿罗汉说呢，也是可以说是佛法啊，没有问题。那其中有一个长老叫阐陀啊，那他托钵哦，正常的这样子的生活，他到处呢看到比丘啊同参道友呢，他都问谁可以教授我，谁可以为我说法，让我知法见法啊，让我能够亲见啊，当如法知，如法而观啊，了知法，还有如实的观察。那全部的比丘呢都对这个阐陀说，你要我跟你说法，我就佛只是说色无常，受想行识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这个就是三法印咯，对不对啊？就跟他讲三法印。那阐陀就跟他说，这个我知道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然后他又在说，我虽然是早都知道，但是我不喜欢听闻到一切诸行空即不可得，爱敬礼遇涅槃。我虽然知道了三法印，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谈一切行空涅槃这样子的道理。为什么？此中云何有我？我虽然听到这样子的法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我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还有我呢？哦，我知道了三法印，但是为什么我还有一个我呢？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是名正法。那有一个我，怎么可以说是知法见法呢？那阐陀再说， 请问大家，你们谁能够为我再说清楚一点，让我能够知法见法？那他心里就想，这些比丘，因为他能说的，他们能说的就是，就上面那一句嘛，哈，一切五蕴都是三法印，所以呢，那这个禅陀长老啊，他自己就想啊，阿难尊者现在也在不远的地方啊，他有亲近过世尊啊，听佛说法很久啊，那佛非常赞叹他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那想必呢，他一定可以为我说法，让我知法见法啊。那他想到这样呢，所以他就去找阿难了啊。他见到阿难陀的时候呢，阿难长老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他禀白哦，啊，他曾经有过像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啊。我们看倒数第二段。阿难呢，就向这个禅陀说：“善哉，禅陀！哎，这个禅哈、哦、有错字了哈，大家可以自己改。”阿难尊者对他说：“啊，我很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呀、啊，能够在修行人的面前无所复藏，没有隐藏啊，不懂就说不懂啊，不知就说不知，破虚为次，有没有？”他说：“阿难陀，阿难说啊，这个真的是难得啊、哦，不懂就说不懂。”那禅陀他说：“愚痴凡夫所不能解啊、哦，愚痴凡夫都不能够理解，为什么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无我涅槃？那如今你既然有心要学，那我就要跟你说了啊、哦。”这时候禅陀就很发喜了啊、哦。接下来最后这一段，这个就是关键了。阿难跟他开示，阿难跟禅陀说：“我曾经在佛那里听闻佛教摩诃迦瞻言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，他说世人颠倒异于二边，若有若无啊，世间人颠倒啊，所以都只有只无，世人取诸境界心变即着，这个很重要啊啊，世间人啊都是很容易执取境界，心便牢牢的执着在那里。那佛对迦瞻言说：若不取、不受、不住、不寄于我，此苦生时生，灭时灭。佛对迦瞻言说：假如我们看到境界的时候，不执取它，不住在那里。”不记着说，哎，我现在在苦的境界当中，就如实的看见苦呢生，或者是灭，啊，如实的觉知它，于此不疑不惑。那不是因为人家告知的缘故，而是如实的见到自己了知，这个就称为正见。啊，这个就是如来所说的正见，所以如。什么叫正见呢？啊，那接下去佛就跟迦瞻言说：“如实正观世间极者，则不生世间无见。见到极呀、啊，啊，世间极呀、啊，就不生这个无见。如实正观世间灭，则不生世间有见。啊，见到世间灭了。”就不生有见啊！迦瞻言：“如来离于二边所中道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啊，乃至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那”那这样子讲完了，禅陀呢就见法了。请问大家见法没有？这么短了、哦，他就见法了啊！那我们待会哈下一堂课呢，要把这底下这个重点哈，要做一个导师呢做非常好的诠释哈，我们再来看导师的解释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